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时论平安，您正收听的是故事新天空，是个分享故事的园地，也是和你一起成长的空中团契。我是你的空中家人乐意。那谢谢家人们，你们真是有很好的回应，把节目的留言板看为一个空中团契交流的园地。谢谢你们不单回应节目，也把自己生活的点滴和其他空中家人分享。今天我想先简单分享三位姊妹的情况，然后我们同心为他们带祷。首先是黄姊妹，她在留言板表达，最近一次不愉快的沟通当中，她感觉丈夫似乎对她使用了暴力，这勾起了她很多过去负面的记忆，很是痛苦。还有雪儿姊妹，她的身体不是很好，胃部不舒服，另外还有肿瘤，而且还有抑郁症，经济条件也不是很好。还有海华姊妹的儿子顺利考上了高中，那不是第一志愿的学校，不过却离家较近，而孩子呢也接受了这所学校。现在我们同心来为这三位姊妹祷告，也为高考中考放榜之后莘莘学子和父母的心情来祷告。天父，我们现在为黄姊妹来祷告，她因为和丈夫的相处已经很长时间感到非常的痛苦。主啊，求你安慰姊妹，让她体会你的爱，同时求你帮助她能有你所给她的新的视觉、新的思维去处理婚姻关系。也为雪儿来祷告，姊妹的情况我们真的不是很了解，也不知道怎样去帮助她，但主你是最明白她的处境的，求主你安慰她，让她能在孤单当中体会你的同在，求主医治她的疾病，减轻她的痛楚，而且供应她的需要。神啊，我们也为海华姊妹感恩，她的孩子能顺利升上高中，求你继续带领孩子的前路，不单能勤奋学习，更重要的是能认识你，信靠你，走上真正蒙福的道路。主啊，也为广大的今年参加中考和高考的学生和他们的家长来祷告。主啊，可能他们在公布成绩之后呢，都面临很多的抉择，求主帮助家长和孩子能有美好的沟通，能做出最理想的升学的决定。成绩不理想的学生，主啊，求你让他们和家长都能透过各种途径经历你的爱，心灵得到医治，而且从你那里找到人生真正的出路。祷告奉主名求，阿们。每逢周三，我们安排了蓦然回首栏目，每次乐意都会请来空中家人分享生命当中一个使自己印象深刻的故事。今天仍然请来的是石路弟兄。上周三他谈到他父母不喜欢他喜欢的女孩子，觉得不符合他们选择儿媳妇的条件，后来石路就和女孩分开了。之后石路陷入了人生的低潮，因为发现自己没有像自己所想象的那么好，也没有勇气去捍卫爱情和保护他的恋人，另一方面也发现父母没有自己想象的圣洁爱主。不过后来在品尝爱情梦碎和亲子矛盾的苦悲的过程当中，他更明白自己，更明白父母，也更明白神。现在我们先来听上集的精华，然后音乐结束之后就是今天故事的开端。
蓦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唉，美却沉重啊。
哎，这样呢不就豁然开朗了吗？
啊，
蓦然回首，事情却在心灵敞亮处。
回顾生命故事，燃亮心灵天空。
我觉得很懦弱，
嗯，
我对于这个未来的那个矛盾的恐惧，
嗯，
非常的逃避，以至于物理上的逃避，就是我们远走高飞。他当时的能力范围资源就这么多，而我提出这么一个想法的人也并没有实质上提供到他任何的帮助，给他任何的资源，说哎，我帮你能找到这边有好的工作的机会怎么样吗？我也找不到，我也没这个能力，最后压力都来到他那边了。我觉得我没有起到一个那个男人的担当的这么一个作用，这是我自己反思到对于自己很失望的地方之一了。其实我完全可以更多的在我父母面前去为他争取更多生存空间，能不能有一个好的方法，第一是说让我父母去发现他的身上的一些亮光的点，第二是本身我想改变我父母对于这个所谓女性的一些要求，他们对于一个未来媳妇的要求，我觉得有些的要求是合理的，有些要求也并不显得都合理啊。回过头来想，这部分是应该要去争取的。对，所以我觉得我是带着一种自傲的这个心态，使我很多时候很勇敢的敢于去挑战一些其他世俗的价值观。但是因为这件事情让我意识到，说我无论人生的哪个阶段，我都需要不断的去被更新，不断的去发现自己的人性的弱点，不断去承认自己的罪，这个是非常非常深的一个教训，很痛苦。然后跟教会的一对传道人夫妇啊约时间去聊这个事情，那位弟兄就说他觉得我的性格跟他身上有一点点相像的地方，他也挺理解我，他感受到我的苦读了，我对于自己，对于父母，对于这位女生，对于人性的苦读是很多的。他就说不妨跳出你现在的自己的那种感受，你也不妨认为可能是说神可能要让你经历一段这样子的经历，并且让你去品一品这个苦悲。这段话对我很有帮助，是我好像有时候会把自己从这个痛苦的这个感觉当中跳出来，然后我似乎这个图画从我这个人自己的这个第一视角进入到一个第三视角，我就看到哎，这边有一个坐在路边的石路弟兄，在那边尝着一杯苦悲，不停在那品尝一下，思考品尝一下。一年之后我再去找到那个女生，去跟她化解了其中一些误解，最终是跟她我觉得算有部分的和解，双方都是表达了祝福。我没有成为一个艺人，是我称义了。我并不是因为我信主了我的道德水平真的有比别人高了，我能看到的视野会稍微高一点点，是因为我似乎可以神给我一点的亮光和视野，去看到一个不同的角度看这个世界，这是神给我的启示之一。但我似乎把这样子的一种启示性的眼光当成是我自己的眼光了，我以为我已经站到那个高度了，会骄傲地说出一句话，我就说神啊，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句话很骄傲的，就是我已经看透这个事情了。这句话的潜台词是我大人不计小人过，这就是一个自以为意的基督徒，一个典型的思维，就是我觉得我已经在一个堡垒之上了，在道德的高地之上了，我可能在俯瞰别的一些人，以至于我是不能接受自己跟他们一样的。我会意识到说可能我对救恩的理解啊过于的静止的去理解这个问题了，我可能认为它是一个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了，但事实上它应该是一个一直正在发生的事情，
是，
但是我当时应该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所以当时我觉得我的信仰都好像破碎了，非常的痛苦。哎，我不是应该已经悔改的，应该是一个内心内住着圣灵的人吗？为什么会这样子不堪？当时这样子的想法都是骄傲的想法，其实你凭什么就不能这样子了，说白了
对
吧，你又不是真正的义人了，是你被救赎，你是被称了义了而已。我当时花了很长的时间去接受自己。当时还有一个挺不好的状态是什么，我当时特别讨厌读经，原因是我跟那个女生，我觉得我有很认真的去经营这段关系，约好一起成长， 我所以跟他约好，我们每天都会有一些运动锻炼的时间，然后互相来通报，每天我们都会有读经的时间，互相来通报，来互相的鼓励和监督。其实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很珍贵，而且是在神的关注和神的祝福之下进行的。但你知道最后我们是不愉快的分开的。那段时间 我第一我不想跑步了我每次跑步想到都是他。第二我不想翻圣经了，我每次翻开时候就我想到说我每天跟他拍下照片说我今天读了这一章，然后跟他讲我今天看了这些内容，然后他也告诉我他今天读了哪些内容，然后就每天想到都是这个东西。当我一翻开圣经我就想到他，就很痛苦。那段时间我肯定是想逃避的嘛，其实也很好理解那个心情，我翻开圣经很痛苦。我为什么后来又能翻开了呢？就是因为我觉得渐渐的把这个心中的那个我慢慢拆下来了，我意识到了我是需要不断被拯救的，我意识到了我的罪性到底在哪里，我意识到了此刻我依然需要悔改，依然需要救恩。我觉得我自己如何接纳自己，其实是基于一个前提，我终于认识到我是多么软弱的一个人。第二，我越不堪我就越意识到了好像上帝的救恩是何等的宝贵。上帝愿意接纳我了之后，我终于感受到了我自己的这个我才能接纳我自己，所以它真的是有个过程的。我觉得我这个过程很长，然后到最后才慢慢的好像跟自己达成了和解，我原来我是这样的一个人。而这样的一个人不堪确实不堪，但是并不是不可救药，因为神都竟然愿意来接纳我了，我好像自己觉得我自己没有一个执念说我非要站在我之前所用沙筑起来那个高台上不可，那我才渐渐开始接纳到我自己。那我觉得这个治愈的过程太重要了。因为我后来有一个非常印象深刻的一个时刻，是跟我父母也是打视频电话。这段关系破裂之后，其实我跟父母的联系没有之前那么频密了，因为我每次想到跟他们打电话，我都是心中充满了怨怼，也就是他们的崩塌。那个崩塌一开始的时候聊到说介绍那个女生的时候崩塌了嘛，那后来当然是一直崩塌，并且我觉得是我一直在承受一个压力，来自他们的压力。而且有件事情是我确实自己觉得不健康的和不爽的一件事情，是他们的这些看法我并不同意，但我又不得不好像拿这样的要求去要求了这位女生，但我又不能跟任何人说这是我父母的意思，我觉得我好像在帮他们背锅，这是我非常不爽的一件事情。但我又偏偏没有办法跟自己当地教会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去讲这个事情，这是我对他充满怨怼的其中之一。他们所展现出来这个形象完全不像是一个老基督徒，完全不应该是一个在教会当中有参与侍奉的人说出来的话，这样子论断的话，这也是我对他们很大的埋怨。但是其实我每次跟他们打开视频电话，然后聊到最后都是以不开心，甚至我在镜头的这端痛哭流涕在床上抽搐作为结束的，很长的一段时间我自己都想象不到我原来我的精神状态会崩溃到这样子一个程度，
真的很痛苦，
很痛苦。然后我的父母见到之后他们也很痛苦了，但他们还是说你应该振作吧，你不能这样子。但是这些话在我看来是很苍白的，你叫我振作我就振作了，
更像一个道德要求了。难道我想这样做吗？难道我想在床上痛哭流涕？
这就是我说他们这一代人呢，就是在表达方面是很有问题的，他不懂怎么表达。其实我相信他们是在关切我，
对对对，
他们想鼓励我，但
变成一个
压力而存在，
呵责，
对对，就变成一个压力了。他的关心到最后变成都是压力，对我来说。他就说你要不要去看心理医生，但当时这个状态已经到这个程度了，他们觉得我需要找心理医生来治疗。然后我只能说我还好，我教会当中有些天使可以帮我做一些辅导，然后并且我觉得我经过很长这段时间真正有治疗到我来让我接纳自己的就是神的这个救恩了。因为我的逻辑当中如果没有这一环的话我接受不了自己。我当时也跟我父母说了这是我最后一根稻草了，不知道该找谁来说了，本地的教会我是不敢讲，自己家乡教会我真的不敢讲。然后在自己所在的城市的话也就特别信得过的一对传道人夫妇，就跟他们讲过，我其他没有人可以说，说了之后也不知道是什么后果，我只能跟上帝讲，求上帝去挪去我这个苦毒。这个祷告一年多的时间，然后我觉得慢慢跟自己和解了。
神啊，神啊，神啊！从前我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见你。
从前我风闻有你，
人在顺境逆境都能体会上帝的真实，
不论我在不在乎，不论我同不同意，你先给了我你的生命。
不得不说这个征战很反复，就是
情绪的征战的确是这样，很多人
就
是这样，
就是我一度以为我想通了，可过两天我发现我这个梦醒来的时候我都是在吵着架，跟我父母吵架，跟我自己吵架，就这个东西是在潜意识当中很深刻的一个怨怼，
是可以理解。对，
这不是一个一瞬间治愈的过程，只是让我每次让我醒来之后发现我的苦度没有挪去的时候，让我更迫切的在那边祷告。觉得主要比较重要的时刻还是就是跟传道人对话的一些时刻，我觉得是让我有打开一些，他们没有试图教导我太多。我想了想，就我这个脾气吧，我也不是个很受教者的心态。还是骄傲了，还是骄傲了，还是骄傲了。
任何人呢，其实在自己受伤的时候都不是很受教的。大部分人吧，应该说大部分人。
任何人劝我的时候，我都是脑海中一句话，就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我的那个脑海中一直都是这种你好像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感觉。所以我确信当时那个状态我是听不进教的。
就是慢慢走过来的，就经过很多的祷告，对吗？
对，祷告，然后聆听，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缓慢的一个过程。
聆听是指聆听神？
我聆听是指，第一是有人聆听我，当然有神聆听我，然后我觉得就那段时间是我停止思考的一段时间，因为我讲过我特别爱思考。特别爱思考，而且特别容易钻一些牛角尖，思考的就拔不出来。那个传道人当时一开始跟他聊的时候，他那句话真的是让我停止思考了。他说你去品这个苦杯。这句话提醒我的是，我现在所经历一些东西啊，都只是一个品尝的过程，这是让我品味的过程，而不是让我去推导的过程。如果我一个劲的去推导的话，我可能去归结更多的，这些都是人性的恶啦，推结更多一些对世界的一个失望。但是如果我知道这个东西是一杯苦杯，是让我去感受品尝了解自己的话，这状态让我去停止思考而去慢慢感受的一个很重要的过程。
我非常同意他讲的话。其实成长是一些有益之苦，是需要去品尝经历过才能成长。可能你当时处理感情最初期就是为了逃避痛苦，但结果可能遭受更多的痛苦，为了逃避跟父母那种沟通啊，为了逃避跟女孩谈清楚你们的事情啊，为了逃避发现大家最后真的适合或者不适合，可能有很多的逃避，但结果呢带来更多的苦。怎么跟父母慢慢去缓和关系呢？当你能接纳自己之后，现在的关系是怎么样啊？
大胆的说，他的形象在我心目中已经不是之前的样子了。以前如果是存在一定程度的偶像性质的话，那我觉得我现在觉得他们俩真的是个人。对，这个光环打破之后，他们是值得共情的人。当然我觉得我的父母也在成长。我父亲那个我之前说过了，我觉得他当时高中跟我说出那句话，你长得像我兄弟，10%肯定上帝让他成长了。他对我这份的尊重是，其实我觉得他是真的后来懂得成长，因为就在高中前期的时候，我还跟他还闹得特别严重。对，我还就当时因为家里面这是另外一个题外话，就是因为家里面好像要这个厕所坏，这个下水道坏了啦，然后他当时就找了人来把那个家里的墙都敲完了。他说要装修，但他没跟我讲。然后我当时就愤怒的就不住家里面了，去跑到我姑姑家里去了。我就觉得你根本不尊重我的主权，我住的地方不跟我讲就把我东西都撬掉了，我现在连个澡都没地方洗。我就觉得这个他做的完全不对，他当时的处理绝对是有问题的。那后来他愿意跟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包括他实际行动上也是基本上对我都比较的尊重。 对，这个我是感受得到的，所以我相信他在成长。他从小的成长环境是没有这个尊重的，我的爷爷很棍棒教育的，很严的很。
明白明白。
对对，他已经做出很大改变了。
嗯。
那另一方面，就我觉得像我母亲，她一直以来很要强，但其实我是没有办法来心平气和的一个类似的朋友的角度来说，你这个要强的性子要收一收这种话，我是说不了的，我没有这么一个角色去说这样的话。但是我觉得后面来。我父母一次次见到我的痛苦的时候，他们会有时说，我们也并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好像要把人家给怎么怎么样了。他还是觉得说，他只是真诚的说自己的一个看法。
嗯，
这是一个阶段了。
嗯，
然后后来呢，我觉得我母亲她生命中经历最大的一个成长，这最大一个成长，最近年来她意识到自己的软弱了，从身体开始，首先是她那个被人推了一下，然后。摔在地上导致他那个这个骨头有部分裂开，一直愈合不了，这个确实受过伤，然后后来他也是查出有这个癌症，虽然是早期就动手术做掉了，但是这些经历我觉得我的母亲现在已经非常的柔软了。他那个大姐的那个姿态啊，就不像以前这么强势了。
现在跟你讲话也有改变吗？
现在跟我讲话，我觉得他现在比以前尊重我多了。我相信他是后悔过的。那次大概跟我的就是这段关系破裂之后，过完年要回来现在工作的城市的前一晚，我就把我当时跟那个女生的这些经历就跟他们讲了。
嗯，
我当时的态度就是，我的态度也是很挑衅，你们满意了，
嗯，
你们满意了，我们结束了，你们满意了。但是聊到最后，我父母看到我这么痛苦的时候，特别我母亲，她听着，她也觉得我感觉她也快落泪了，
嗯，
我相信她是疼我的嘛，就我痛苦说到最后我也哭了，她也心疼的。不过她当时说了一句话，她说，那你以后婚姻幸福倒也还好，如果你之后组建家庭。若遇到点不顺，你会不会怨我一辈子？他意识到其实我对他怨怼很深嘛。然后我说是的，我很坦诚，就当时我的状态是很愤怒的，所以我一定会说是的。
嗯，他很难受啊，他听到你这样说，因为他很爱你的嘛。
对，但我感受到他的难受了，但我很诚实的说这个话。
嗯，明白。
我觉得这个话是他应得的。
当时你这样想，
对他来说是个成长。
嗯，
他要意识到他所说的话。
嗯，
他的强势对人可能造成超乎他的所想象到的一些影响的，这对他之后的他的这个行事为人包括性格的一些改变，我相信是起到作用的。不是说我故意气他或者怎么样，而且展现出好像我在教导他一样的，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客观上我感觉出来了，他是在这些我说出伤人话之后，他自己也已经有一些软化的一些迹象。
嗯，
所以我这几年吧，反正我有机会回到家中的时候，我觉得我妈她也是会善意的问我说，那你现在感情状况如何呀？
敏感话题。
她已经担心她对我的伤害了，
嗯，
所以她才会很小心翼翼的来问我这样子的话题。对对，这个她已经知道不能像以前她以为那样可以帮我去物色一个女生啊，或者跟传统意义上讲吧，肯定会有人说，哎，你家儿子现在有对象没有啊？哎，我家这个女生怎么怎么样，就会很自然的，这个年纪的长辈之间会沟通的话，我怼过他之后，他也已经都是跟人是说小孩子的事情我们不管的，他也是这样子的这个态度把人谢绝掉的。
嗯，
因为他知道他做这样的事情会惹我不高兴。
嗯，
那他现在会很小心翼问我说，那你现在是怎么一个态度，你的心态是怎么样，你是完全真的是没有去接触过人呢，还是说你还是等着那个女生呢？他甚至都这么问我，我说没有，我不会等那个女生的，我结束了就是结束了。我觉得他对我的态度当中已经看出他意识到他对我的一些潜在的影响，也愿意用一种更加柔软的方式来表达他对我的关心。他也不再去问我一些这个是让我有压力的话题。今年过年回家我意识到特别多，就是他自己也经历过身体上一些风波，觉得他现在对我的期待已经是你健健康康的开心就好，很真诚的那种感觉了。
我盼望能陪你直到永远，共尝生命的苦辣酸甜，
心灵絮语。
亲爱的空中家人，如果你是为人父母，不知道你听了石禄弟兄的分享有什么体会？我猜你未必完全同意石禄弟兄他对父母行为的解读，不过我觉得最宝贵的是透过石禄真诚敞开的分享，你可以更明白年轻人的心声，以后可以更容易换位思考，去带入孩子的角度去看他们的世界，也可以更明白孩子在长大之后寻求和父母找到健康界限的过程当中，他们是经历了怎样的挣扎。很遗憾呢，乐意没能够去访问石禄的父母，不然我们就可以看到另一方的视觉和故事，也更明白他的父母是怎样想的。不过无论如何，乐意很想在这里为石禄和他爸妈的关系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你是最明白我们每一个人的，你肯定明白石禄弟兄的痛苦，还有他父母的难处。求你安慰双方，也给双方有换位思考的能力，能带入对方的视觉去理解对方。我们也为石禄弟兄愿意不断反思生命，愿意追求成长来感恩，也求主保守他父母，尤其是他妈妈的身体。祷告奉主名求，阿们。
保罗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
让我们也彼此栽种，互相浇灌，
然后静待神叫我们
生长。
一起成长，
故事新天空，与你共勉，
一起成长。
鼓励你为今天蓦然回首栏目主角石禄弟兄再打气哈，下周我们会听到他的故事的终结篇，请你不要错过。谢谢你和我们每个故事的主角一起哭，一起笑，一起成长，一起开拓心灵天空，明天再见，拜拜。
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生，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使我再次能看见。耶稣，我感谢你，你的宝血。